好了，欢迎，我们终于来到第五期。李医生最近一个月超级忙的，谢谢李医生终于有时间，然后我们可以录第五期。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李医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然后李医生最近有2次出行，每一次出行，李医生一般都是什么样感觉呢？就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工作的。
当然很忙了，一定要调时差，总出去总是有些事情要做嘛。那不管是去玩还是去做事，总是觉得跑那么一趟出去，要做到该做的事情，或玩到该玩的地方，也不能说出去就在旅馆里面偷懒，那就有点白费这个做事的事情。对啊。
所以李医生也算是，如果是玩的话，也会是那种就是需要提前有计划，会玩的很，要玩的要尽兴的人吗？就是会计划的。
会啦，但是就说度假其实分两种，一个叫旅行，一个叫度假嘛。旅行就是你应该去，至少我觉得啦，应该要去当地了解它当地的环境啊，不管是瀑布也好，山也好啊，然后文化也好啊，教堂也好，当地的风土民情。但是确实要做一些事先的研究，才知道要看什么嘛。如果你到了一个地方，那边有个很重要的教堂，你从来不知道，那到了当地就比较麻烦。当地你不跟当地人聊天，好像我们很喜欢在餐厅就跟 waiter 啊、跟厨师啊会聊天，老板啊聊天啊。那隔壁桌的人啊，坐车的时候一起参加活动的人，我都很习惯去打招呼，然后跟他聊。通常大部分的人都会愿意聊了，至少会回一两句了。但你要看人家，如果人家在忙啊，忙着买票、火车票赶不上了，你还在抓人家聊天，当然是不行。那大部分情况都 OK。那这个是算是旅行，旅行是我想第一步是增广见闻嘛，那个知道的多一点。第二步就是比较深入自己的。深入当地的一些文化背景啊、历史啊，我想到第三步就比较算是利用外界的新的事情来了解自己了。
明白。
对，但另外一个叫度假，度假就有点像是你在一个旅馆、在一个 resort 这个度假中心、一个海滩、一个好地方住个30天、5、6天，然后什么事都不做，躺在那边，好的，这个在海滩上或者泡在游泳池里面、泡在 jacuzzi 里面，什么都不做，它是纯粹用来放松的啦。
是。
哎，那个就被人说你这次知道说，那我就是为了放松，因为你旅行有时候也很累，那你平时很累的时候旅行就更累嘛。那有时候分不太出来了，可能两个都有一点点，比如说2天是为了放轻松啊，那2天比较累啊，可能甚至爬山爬个十几个小时啊，那都有可能。但是通常我会安排这些事情的。
好吧，好，现在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播客。我们现在目前有4期左右，然后我们
嗯。
现在有500多的订阅量。然后李医生来猜一下哪一期的点击率和各方面内容，就是数据是最好
应
的。
该是算命吧，
对。
对啊，今天还有一位病人来，看起来我说你没什么，这 Silicon Valley 就硅谷的当地人啦、啊，一位年轻的女士哈、哦，我想说应该没有看到什么太多的问题，除了睡觉不是那么好以外，那原来是讲讲话就说，哎，李医生，你们帮我算命，我说不行。我说不管以前我算的准不准啊，那看病人说我是不帮人家算命嘛。
对，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李医生如果有病人找上门，但是他真的不是看病了，他就是说，哦，李医生，我就是没有办法约到您，通过诊所约到您，想找您算个命，不看病
我不会回绝。那这个以前也发生过，不只是看命，有些人想跟我谈中医的教学也好啊，甚至有人想要找我这个以前，因为我以前是商业合作嘛，很常投资或是指导人家做商业的事情。那很多人想要跟我谈商业合作，或是想要谈问我一些商场上意见，那找不到我的时间，那故意装成病人来安排。
约一
那。
个时间。
那其实上，我前台会计可能帮我挡掉了。那一旦我发现，基本上我会停止，我会停止当那个 section 那段时间，我就停止，就请他出去。我说你这样的也是，就是影响到我们两个，就 violate 就是违背了我们两个就医生跟病人的一个互信嘛。那今天假设你真的是要来找我谈生意，或是来问我一些问题算命的话，你应该跟我。讲嘛，那我不愿意代表就是不愿意，如果我愿意也代表就 OK 啊。那至少你如果说，比如说有人谈，想要找一些问我一些人生的意见，OK 啊，那你就讲你的理由。那前台知道会跟我讲，那我真的觉得说我可以帮到，或是我有那个时间的话，说不定我会愿意嘛。但是你不能骗我，因为骗我就已经违背到底部的信任嘛。
对，所以就是李医生现在暂时不看，
哈哈。
暂时， 然后有一个问题就是，牵扯到我们在讲那个看病不看病的时候，您有听到一个词就是摒弃，然后有一个人就问这个摒弃的问题，说，从治疗。从直接治疗的医者和被治疗的患者，以及站在第三方的这个观察者的角度，然后您可以聊一下关于摒弃的这个问题吗？
病区比较悬呐，啊，那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对比较敏感，比如说他今天你不用跟他讲这个病人是什么病，只要他重症的话，他会感觉到不太对了。啊，那你是说能量的影响呢？摒弃都有可能啦。但是医生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你既然是做一件该做的事情，就跟消防员一样，你去外面灭火的时候，你当然有一些风险在。那你的训练当然会有所帮助，自己要知道说生病啦，我有点被感染到，不要讲病气，帮病毒感染好了，就是新冠的病毒也会感染，那也算不算病气？所以当你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确实需要赶快去自己去调整啦，去治疗。那至于说什么病气，因为这样不能帮病人治病，我认为这对病人是，这对医生是不对的啦，因为医生的职业就是这样子嘛。如果你觉得那么担心的话，就不该来从事这个职业，就跟消防员一天到晚被担心会被火烫到，那就不该来做这个职，去做消防员的职业了。OK，那当然自己的身体需要注意，不能熬夜熬太凶啊，运动啊，就正常的一些。那有些人说啊，有一些排毒的方式啊，甚至有一些什么中医师必须要偶尔要光脚踏在泥土上啊，然后运气把病气从身上运到地球上面啊，这大地嘛可以吸收各种怪怪的东西，有没有必要啊？我认为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认为那很重要，那有些人认为那只是另外一种方式。好的，所以就是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
对，我有看过一个，好像就是说道教在做针灸给别人下针的时候，是不能从脚的方位还是头的方位给别人下针，然后下完针之后还要念咒语吧，应该甩手把气甩到那个位置，
这
对，我。
我就不知道，好，有可能以后科学多进步一点，或是我知道更多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认为这临床这么多年，我认为自己保持正确的心态，然后以人的角度来帮助人了。
好的，接着的一个问题是。有一句话说的是，疾病不能被治愈，但是可以被预防。
这个是我就不知道谁乱写这个，所以真正所谓上医治未病，然后只有下医治已病，那所有医生都很烂吗？这不是原来不是那个意思。那何况现在来找到中医的人，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已病很久，甚至于是西医放弃的人。那你怎么叫做呢？不能治疾病？疾病当然可以治啊，不然医生在干嘛？那不管是中医西医，疾病当然是可以治。今天你被新冠感染是不是疾病？是啊，那你新冠后来好了，算不算治好？当然是治愈啊。
OK，所以中医和西医，它算是零和游戏吗？
不算啊，这永远人需要治病的人，永远医生比医生多很多啊。对，所以像医生西医也是医生荒啊。你在加拿大的话，你排队稍微有点病都要，我刚从前一阵子去过加拿大，你加拿大医生也都跟我们讲说，就是他们要排稍微重一点病都要3、4个月啊。所以很多华人干脆选择飞回亚洲去看了病再回来，这边医生还没排到。哦，
是这
医疗
样。
资源远远少过需要的人呐、啊。所以说，中西医不会是零和啦，就是中医越好，其实对西医也有好处；西医越好，对中医也有好处。毕竟两个医学，至少在我们把药厂或是一些商业化的行为，一些为了赚钱的医院的行为先去掉的话，以医生、医疗人员本身来讲，基本上大多数都还是为病人好。虽然两个哲学、科学走的方式不太一样，好，那对病人对一些疾病的治疗跟态度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不能说是一个故意要害人。好，你自己说为了要赚钱的药厂也好啊，一些以利润为优先的医院逼着医生做一些事，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不是医生本身。好。
就是您不是这次去参加那个"一带一路"的那个国际项目的医学的那个，然后我看到它里面有一个6个大方向，然后其中有一个是医疗机构跟家庭自主，就是这两个方面是以后推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
是啊，
向。
这个中西医都是在做这个方向，希望病人很多时候的家里的一些行为、一些数值可以被量化，然后被记录嘛。那另外有一些是小的事情，希望在家里就直接帮病人处理掉，可能病人自己处理啊，或是经由一些所谓的就是 telemedicine telehealth，然后就是利用网络的结构就可以帮病人处理掉了。
哦，所以就是您对这个未来的这个管理模式，您是怎么就
我
是
认为那是一个对的方
发
向，
展
因为
的？
因为我们讲到说，病人需要的医疗永远比医生能够提供的医疗要多很多，所以病人说，其实如果越能人工智能化，越能家庭化的话，实际上是对医生是减少很多的负担了。那基本上也不至于影响到医生的生计嘛，不会说因为这样医生就失业。要以现在来看，医生还是远远少，医疗人员还是远远少于病人
是
需要。
的，但是这个就我们以前也提过，如果是家庭和医疗机构就是相互的话，那这个就是作为病人，就是像我这样病人本人，我们现在就应该提高整体自己的应该是一个认知水平吧，然
对啊，
后
因为
还
你
有
知
一
道的
个。
越多，越能够利用这些所谓的居家的这些，不管是产品也好啊，只是数据收集的一个方法也好，至少你比较知道嘛，那就知道能够利用这些东西，就好像人工智能一样。你说人工智能会取代很多人类的工作，没有错。可是如果你能够早点对人工智能多了解的话，对你的人生实际上事业啊，人生有很大的帮助。好，所以就是说自己越了解，当然越有用处嘛。
对，然后您在这一次大会里面不是还有单独一天，那天是单独加出来您讲了一天的课，
那
是吗？
天不是大会哈，不是那天不是，联合国的大会是那天其实是联合国本来要招待大家去巴厘岛了，那一方面参观了一个生态区，一方面是他的第三天的活动，第一天实际上是在万隆，那第二天才是在雅加达开大会才是最主要的啦，前后是参观，那因为我来去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我没有第一天没有参观，第二天参加大会，第三天是因为就是。梁冬先生，他有一个正安的负责人，他有一个叫泰安诗塾了。那泰安诗塾这12年来，这是第12届，每年会招50个学生，然后会请大概一年有几次，就是所谓的找一些比较特殊的人物啊，不管是经济上面的华尔街的也好啊，文化上面的啊，国学啊，甚至也有一些算命的啊，然后甚至有道士啊。各方面的所谓的比较受人家尊重，不要说是大师级了，至少是大家都很好奇的一些人物来讲课了。所以他这个活动已经12年了，这12年累计有600个学生，那些学生很多都是一些挺有成就的人哈，所以他们说是在 EMBA 后面的，就是念完 MBA 后，不在一个有些老板啊，一些事业成功的人会唱 Executive MBA 嘛，就 EMBA 啊，他认为这泰安诗塾，有很多人认为是 EMBA 之后，那你要干嘛？你还是要互相交流啊，想学些不一样人生的哲理。那泰安诗塾被认为是一个 EMBA、Post EMBA 的很好的一个 program 啦。他们也会去不同的机关参观啊，好，比如说他们这次去雅加达，除了参加这个联合国高峰会以外，学生参加以外，然后第二天听我的课，哦，然后他们另外还去参加这个 TikTok 在抖音在印尼的公司啊。那也跟前总统的女儿会面啊，前总统女儿有一些公益事业，他也跟他们前总统女儿会面去讨论，就是一些 high profile 的一些活动，让这些企业家也好，或是想要参加这个活动的学生，能够看得到很多的世界，然后不一样的。那这一次大概就是他们出国是主要有一部分是为了我啊，所以我帮他们讲了一整天的课，那是讲给泰安诗塾的人。可是梁冬先生在联合国大会中宣布了这件事。啊，就说啊，你们虽然不是我们很多，不是我们的学员，那大部分都不是嘛。那但是明天如果你们不愿意，不因为有放弃呀，去巴厘岛玩的话，要想要来听李博士讲话的话，那明天他们就是免费让他们参加。所以是有一些人从就是本来不是泰安这个私塾的人啊，参加这个联合国高峰会之后，知道我在那边，然后知道这个活动后，也来参加这个课程了。
我看照片好多人呢、
那还好，还有20几个吧，因为本来就从国内飞过来的，因为临时改顿。其实他们原来是本来这个高峰会，这是一个蛮 high profile 的高峰会，然后两边的领导人，印尼三边嘛，印尼、中国跟联合国都有很多很重要的人物参加，然后包括商场跟政治上的人物哈。那他所以就说这个活动本来就是一个蛮 high profile，但是他本来是6月中要办。那因为本来是印尼总统要参加了，那中国大陆有一些领导人来参加，因为时间凑不拢，所以临时改成到5月来参，就不是延后，而是提前，所以所有都乱了阵脚。所以泰安不少的学生本来很愿意参加的，就没有办法临时改。其实我本来也都不能去，是真的是应急出来，请前台去调病人啊，临时赶快买机票啊，直接才去了。 泰安这个他们师叔可能7月还要再来美国一次，因为他们那凤凰卫视我答应要上一集叫《四海中医》也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中也宣布，它是一个很大手笔的一个电视节目，就去报道各地方发展中医的情况。那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报道过新加坡，也报道过日本，他们要来硅谷要拍，7月要来。那梁东跟我还要再做一期节目啦，主要是我们两个对谈，然后介绍硅谷美国的中医的发展。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有一些学员也会来所谓的游学。哦，那你
OK，
再跟我 talk 一次，就说。
可以在线旁听吗？
应该是可以啦。那目前为止，就是说不是在线，这个就是在硅谷，就是线下，
哦 线下。
应该是在 Stanford 办了，在 Stanford 大学办，他们
OK。
在安排。那但就是以拍摄那一集节目，但是因为不少学生也想跟着来，那一方面了解一下硅谷的高科技呀、他们也有一个行程是要就是所谓的 meditation，他们这些人也蛮有想要知道灵性的，所以他们也找一些硅谷的所谓的 meditation 的一些人，那当然参观中医这一部分跟我聊谈学中医这一部分也是重头戏啦。对，目前为止
好
还
期
会有一
待！
些人来，对，那他们其实已经算这一期已经算结业了，他们通常都是几次在中国，然后会有一两次在国外。在印尼吧，然后梁东先生也邀请我明年继续讲。他说，他就开玩笑跟我讲说，李博士，明年你在世界各地都无所谓，你要去南极，你要去非洲，只要你想去的地方，我们就在那边办。那我们就把你飞过去，学生也把他飞过去，在那边顺便搭吃喝玩乐嘛，顺便来谈中医。我说好啊，那我们明天再说。对。
好好呀，好想参加，所以李医生的教学就提上日程了，是吧？就是看
没
病。
有啦，因为这个还是比较 ad hoc 吧，就是所谓的临时一样，因为其实我没有准备任何的要那个题目，因为本来说好是第二那个那一天早上礼拜一啦，礼拜天大会，礼拜一说好是一个2、3个小时，我跟梁东老师对话啦，就说他问问题我回答，然后没有他突然改变了，他讲第一个问题说，哎呀，我们接下来请李博士就继续讲一整天的课，这就是我的问题，我当时傻眼。那当然，早上比较偏 QA，但是觉得这样有点散，所以后来下午啊，到中早上11点以后了，那加上下午，我就拿我以前的演讲的 PPT 的投影片来出来讲。我想重复的问题是在一个，其实我是拿广州中医药大学办的国际金帮班的题材，去年在新加坡讲过中医跟癌症。那在之前，就是新冠刚开始的时候，也帮他们讲过，应该是第十届，4、5年前讲，4年多前，然后讲过一个新冠跟感冒这些整个历程，怎么就是它的疗程啊，它的病情发展的过程，然后怎么去治疗。那这两个为主轴，讲了一个下午，然后最后留了一点些时间，讲了比较偏，你可以说佛学吧，或是灵性的部分，讲了一些啦，就是讲到我自己的经验啊，学习经验，跟我对世界的了解啦，跟他们一些分享，一些在我书里面也讲过一些我的想法嘛，就是智慧与慈悲也好啊，那人是一个能量的一个，任何事情都是有能量的一个流动嘛，那你今天带给别人越多快乐，那快乐能量越接近你啊。然后
是
又
的，
怎么流失？所以跟他讲一些就非中医有关，但是以中医也好，以我个人人生经验遇到的一些的想法啦，然后分享给大家，大家反应还挺好的。所以后来晚餐的时候又继续聊聊很久了，所以等于是一整天都卖给了送给了，因为其实我也收有奖费就是送给泰安的学生
就是你要讲玄学的话，我估计人会更多更好。有一
啊。
句话，现在特别流行一句话，叫怎么说？恋爱脑养活了半个玄学圈儿。
对了，对了，所以我知道有一位林老师学生最近开始在网上帮人家算命，听说要待3、4个月了。那我觉得这个有好有坏，因为我讲过算命不看病，看病不算命，这是林老师的交代嘛。就是说你算太多，有很多的问题，特别在网络上，其实我觉得就跟看病一样，然后现场有很多的感觉在，你网络去算命，说不定你问 DeepSeek 或是 ChatGPT 更好一点。因为你就会拿掉一些神秘的色彩，那你就比较不会心理因素太重嘛。就 DeepSeek 跟你讲什么，你可能说啊我不相信，无所谓嘛。人跟你讲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可是你又少了一些互动，所以我觉得有好有坏啦。这个我就不予置评。那就是说，这个就是我觉得尽可能还是以一个理智的头脑去面对社会啦。那因为很多事情其实不太需要想到玄学，就跟我刚才你看说我刚刚。 刚刚贴了一篇文章，到底是鬼附身
对。
还是他只是正常的淤血？那你用中医的治法，照样治治得不错啊，治疗反应非常好啊，没有再发病啊。对，就是说很多事情一提，就是你可以用不同方式去解释。当你有不同方式解释的时候，尽可能选择比较科学化那个解释嘛，因为它重复性比较高，哦，它的有效的能够经过被审核的可能性更高啦。如果什么事都推到玄学，都变成有点似是而非，你成了也不知道成，不成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成，那你的未来的走向就越来越虚嘛。因为今天你过河，有很多石头要踩，你都是用 coin 在这 flip 那个铜板丢铜板决定左走右走，那说不定你也过了河，可是你下次走就过得了河吗？还是你应该学会说我要判断这个水流啊，这个石头到底稳不稳啊？哦，虽然看起来比较慢，而且你刚开始也没有经验，可是你越去做，你当然就越能够判断。你越靠铜板，就越靠铜板嘛。哦，所以我
对，
建议
是
说，
这样
学
的。
习部分年纪大了，经验多了，人生有空闲的时候，责任已经少很多的时候，来当做人生的另外一个视野也好，会比较好。哦，不要趁年轻的时候太着迷这些，然后什么都用玄学去解释，到后发现，哎，事情跟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去修正。
对，我就是有跟朋友也有讨论过这个，就是你太年轻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去努力。就是更接地气的方式，可能到你达到了某一个高度，比如说世俗上的挣了更多的钱也好，站在更高的位置也好，你可能把你该用的方式都用过了，然后玄学可能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方式，就是一个
锦
开
上添花了，锦上添花，就说你
对。
做得不错，你有兴趣再往这边走，就跟我们以前谈的风水也是一样嘛。你为了那个风水的一些方式，硬要把房子盖成这样子啊，这个通道改那样，就变不适合人居住，动线不对，空气对流不对，阳光进不来，那实际上是本末倒置啊。而如果你该做的这个世俗的地方该做的都做得好，设计得很好，动线也很好啊，那太阳光也很好啊，然后之后你再说这个五行的方向啊、方位啊，你要东南方要怎么谁长女长子啊这一类的，OK 啦。但是你如果反过来，实际上是本末倒置啊。那所以我就建议年轻人先把真正该做的事情、该努力的事情做好，然后修身养性也好啊，念书也好啊，然后之后到了某个水平以后，你想要锦上添花的时候，OK，好，不要是在你自己还没有走出来的时候，就以为靠这些玄学可以挖到一桶金也好啊，那发财也好啊，得到高人的相助，突然变得怎么样，那是痴人说梦话了，我觉得不太实际了。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是你指标算是碰到一个，就是瞎碰到一个运气。能重复的可能性很小了，就算是你第一次被你算准了，那结果好啊，对啊，那你第二次还靠这样子吗？第三次还靠这样子吗？之后就一败涂地了。
是的，刚才说到倪老师，然后关于倪老师的这个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倪老师写了天际和人际，然后还没有完成地际嘛，所
没有
以，
啊，他过世了。
对，所以就是黎生有看过地际吗？
没有，地际就是他网页上面登的几篇文章，基本上他就是中国大陆，他那时候半退休后，每年会去中国大陆2、3次、1、2次啦，看不同的情况，然后会有一些学生啊、粉丝陪着他到处走走嘛，跟他介绍那个不高附子的四川的附子怎么种的啊，然后某个地方的药材怎么种，他写了一些游记，就是那几次出游的一些感想，本来那个是地际的一个雏形啊。原来地基是说，你老是要去拜访中国这些所有产中药的地方，这最早是主要的中药地方，知道这白芍的故事啊，为什么这个地方适合种白芍，一定跟它的风土民情有点关系啊。那这里种了那白芍，为什么在这边当初成为一个产业啊？那今天以后的发展怎么样啊？他把风土民情跟药材跟当地人，因为可能白芍便宜，在当地就吃的比较多，那他的身体的变化会不会不一样啊？啊，比如说沿海人吃的海产比较多啊，那内陆人吃的是盐的，不是海盐啊，有不同的问题，好处跟坏处，他希望从那个方式来解释啦，就成为一个叫地记。所以在网上传的一些，其实他是根本就是他旧网站写的其他5、6篇文章而已啦，不算真的地记啦。对，但是他是想往那个方向走，但他网上写文章还算是很浅的，比较他回来后一些感想写下来，并没有到所谓的深入讨论啊。
明白，所以就是还蛮遗憾的，大家都很遗憾。
对啊，这个但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嘛，
所
对，
以
不要
李
神
生
话，不要说他去写地基啊，
啊，
那个地基藏在哪个岩洞里面，哪一天被他挖出来可以公布给世人，那都是没有必要的事情啊。
对，所以李医生有计划就是完成类似于像这样的书吗？因为你
再
李医
说
生
吧，
现
再
在
说。
出版了2本书。
对，你真的要做地基，也是一工程浩杂，我想暂时不考虑了。但是不能说不考虑，会提到一些事情，但是还是以中医的传承，说过中医传承，大概是比较算是最重要的
对。
一个。不管是用高科技的方式传承呢，新的媒体呢，AI 的方式去让它能够回答问题呢，那都是传承的一部分。如果这部分做得不错的话，再下来考虑，当然就是玄学的传承，就是天际的传承。
明白，
那部分可能又是一个10年嘛。那如
嗯，
果那个做完以后还有体力，还有那个再考虑要不要做地基嘛？那因为地基可以做的人很多啊，因为毕竟李老师也不是这些种植的专家，也不植物学专家，他虽然用这些草药，可是很多草药医生并不会比种植的人熟啊。
是
然后他
的。
是临床用药，这个武器你怎么用？跟你今天子弹要怎么用，今天手榴弹怎么用，这个可能在那边那个特种部队比较会用。可是你要他说你做一个新的子弹出来，设计一个新的子弹，设计一个新的把枪，那不见得比一些兵工厂的人厉害嘛。所以
是的，
作协这边最好是可能是有一些人来发起，请当地的人写，因为当地人写当地的故事
哦，
最容易嘛。那再把它收益成。
对，
可能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了。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你要是真的去到处走，就算给他10年，你说能够走多少地方？每个地方你总要住个几个月嘛，你住
对，
个2天，你也真的没有办法置身入风土民情啊。
是。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部分大家有很大的期望，但是大家可以帮忙做啊。基本上就大家发起来，现在网络上很发达嘛，就发起来各地人写他自己的故乡里面的种植的事情啊，
然后
然
把
后
它计算成一本书。
像父子很多就写啊，因为暴富最近很有名啊，所以江油的暴富为什么有名？他怎么种植的？怎么采收的？怎么炮制的？都有人写啊。那白芍因为太普遍了，觉得说那个写起来有什么好玩？不需要写嘛，对。那你看阿娇，不，我所以说白芍是因为没有人写，但是真的写出来，我想是很有价值的啦。那阿娇是驴子皮，也很多人写啊，因为驴子皮很特别嘛，包括我们讲的一些好笑的故事，有些场。把那个山东的驴子运到了巴基斯坦，在那边生了小驴子之后，那边养大以后不能杀，因为你要当地药材，再把这些移民国外的 ABC 这个 American born Chinese 那个不是这个不是 American Pakistani born Chinese 叫 BBC，然后从。驴子从那边运回到山东，再养个3、4个月才能杀。好的，那这些故事都可以写出来，包括这一次梁东先生也跟我讲说，他访问阿娇啊这些厂，他说阿娇有个问题啊，你这个驴子皮扒了以后，那驴子肉怎么办？
我留着
那
火
个
烧。
他说肉没有，都拿去吃掉。他说其实上肉，他说那些因为那些养那些那些阿娇厂本身并没有养那么多驴子，很多是跟农家去收购来的，所以农家只是把皮给了那些阿娇厂。驴子肉拿去卖，那个市场小，但是驴肉他说很好吃，所以他们是等于是把驴肉准备好，然后分送给亲朋好友、自己人，或者自己小规模的买卖给其他人，就是以物易物也好啊，换一些。然后那这个是一个，虽然听起来残忍了，但是它至少是一个风土民情嘛。
所以就真的后面的驴肉还是被吃了。
当然啊，因为你说如果驴子已经被杀了，你把驴都丢掉，那很可惜啊。因为至少穷人可以吃的话，那也是一件好事嘛。所以就变成说，这些风土民情，当地人深入那一个药的生产的人，农民也好，工厂公司也好，其实会知道更多了。
对，所以刚才您，我刚才提到您现在写了2本书，然后您有计划今年要写完第三本书吗？
然后去年本来应该要写完，但是因为太忙了，所以稿件一直没有给出版商，所以就是讲中医的抗癌与防癌了，比较
对，
像我去年12月底在新加坡讲的题材，但把它放大嘛，加上一些故事，那个主轴是很像的，所以那个时候等于是有点把那个当初书的内容拿出来解释嘛，对吧？
对，所以您现在就是目前的3本书，就是都可以归结总结为，就是还是比较适合大众阅读的一些科普读物。就是
对，
您
所
有
以
计划
叫
写，
传承就不是传承，就得要专业了。
对，就是您有计划要写一些，其实是关于人文或者是说 跟教育有关类的书吗？
但是就现在目前比较，其实你网页上也看得到一些嘛，我的 blog
啊，
上面
对，
是比较像是散文呐、啊，就是
对。
边写那边写点，以后那些文章也可能集起来再写多写一部分，也可能成书了。但是要看机缘了，毕竟我不是教育学家嘛，我只是在临床上看到跟小朋友互动很多，然后自己的对小孩的一些想法跟人生的想法，我觉得对大家有用，所以写出来可能有一些人觉得有用。但是毕竟我不是这一行啦，所以特别这个不能班门弄斧嘛。很多教育学家讲得很好，就是在看机缘吧。
OK，好了，还有一个问题，我看一下，哦，是关于远程看诊的。然后他有说，就是远程看诊可能对于出于信息的采集不够，然后包括中草药的质量，还有包括煎煮方式的原因之外，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是你
有
的。
很多，所以我们诊所在你在约诊所谓的询问远程看诊的时候，我们就会已经列一大堆问题了，就会说如果你对自己的情况不了解，没有人旁边可以观察也好，你材料中药材没有办法取到好的以外，然后各种现象都已经跟他讲说这个治疗效果不能跟你亲自来诊所，然后拿我们管理跟平时管制过的中药材来治疗的差嘛，但目前为止运气还不错啦。那效果一般来讲还是不错了，但是我现在有一些案子会卡住，卡住原因很多嘛，包括他自己偷偷吃很多奇怪的药材也好啊，那包括他的为了省钱煮的方式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也好啊，还是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跟我们讲，也有可能是一些盲点，因为你没有亲自看到，然后都会差一些，就是看到就是你望闻问切，可是你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检查嘛。对，那远程就只有问诊的，就只有问诊，望都不是很准，只有用问。那问病人不见知道你在讲什么，而且你一定要有些事情让你想到要问什么吧。今天你看到他脸色有点泛青，那边有点肿起来，你正好看到才会想到要问。你不会没事一次问他个一两千条的问题嘛？所以望闻问切其实上是互相交织。我已经把到一个奇怪的脉，会问到一些东西。你问到一些东西，说明想，哎，这个我应该把脉看看，看看有没有验证。好，所以当场看的话，望闻问切互相组成，就只宽万只就是这只比问诊的话，当场看也看病也那个问诊的覆盖度跟他的可能的触及的角度也多过远远多过在网络上问诊。
所以，对于中药，就是中医来说，中草药是第一首选治疗的吗？这样。
远程的话，你只能中草药啊。那不要说远程，就在硅谷的病人，你说他一个礼拜来下针3次，你觉得实用吗？不可能嘛，大家都忙，我们也忙，一个礼拜3次，我们就不用看其他病人了，对不对？所以别人说，相对来讲，中草药的方式是最直接，最认为最能够观察，重复性最高嘛。下针也要看情况哈，比如说今天我们就是有不少病人是临时摔到了腿，然后很痛，不能去走路，甚至有人上飞机前跟他讲，医生拜托拜托，今天一定要帮忙想进来帮我下个针，为什么？因为我晚上要赶去欧洲，那现在正好在整理心情说腰闪到了不能动，完了整个欧洲就痛苦要万分，花那么多钱，那当场下针完就好了，就可以去欧洲，那种是有啦，但是以针灸为主，但是你说你真的僵直性脊椎炎。那你靠下针要下多少次？基本上效果很差了，会让你舒服。但是我们要治病，很多医生会，不要说很多了，有些医生会养病人呐。他跟你讲说下针有效有效，对啊，你每次去都舒服一点，可是你治不好病根啊。所以你每个礼拜一个礼拜来2次，2个礼拜1次都可以，反正就一直看下去嘛。就跟你月经疼痛，你吃止痛药是一样的道理啊，你吃就舒服一点。可是有些女孩子从大学就一直吃到做妈妈，吃了十几年的止痛药，为什么？因为没有治好嘛。那你说止痛药有没有用？有用啊，你在痛的时候消掉啦，你在痛的时候下针的时候消掉啦。可是你如果你没有把病治好，那实际上对不起病人啦。
我在这边看医生也是，所有的过敏的症状，他都会给你过敏药，或者是给你就是打针的那种过敏。
对啊，那中医明明可以把过敏治好，我们知道很多啊，不见得一定很快啦，但是可以治好啊。那你为什么不把病人治好？啊，你来下针，你每次过敏就来下针，过敏期间2个月啊，那2个月的时候你就每周来下1、2次啊，那叫做养病人哦，就是你就让病人觉得哎有进步。如果说病人没有其他的方式，你也没有知道其他的方式，OK，算了。但是问题是，明明中医有可以治根的啊，把它治好，所以他可以来下针，让他比较舒服。同时，你应该帮人家把病根治好啊。
医生真是好医生。
没有啦，你真的说，我刚才讲过嘛，医生远少于病人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把人家治好，你不会因此而生意差，你只会
啊，
更忙。
对，这个
那
当然
所以
是。
如果你要靠养病人来维持你的生计，代表说真的，你的医术应该不是特别好啦，因为你真的如果在某种程度上，不要说你多厉害，在某个程度以上，你是病人是你这边说你希望病人变少一点，这样生活品质会变好，不是一天到晚忙到不行嘛。那因为病人一旦看了就是你的病人，你就得要照顾他嘛。那别人说老病人真的要急需的时候，你就是要帮忙啊，不然这些人怎么就是通常病人会跟着医生走。那这些人就算是你收进来的病人，就是你对他有很大的长期负责任嘛。你不能说前面2年吃得不错，到3年啊不好意思，我除非退休嘛，或者说我搬到其他地方去，别人不能跟着来的话，你不能说啊不好意思，你这个旧病人我不收了，我不看了你，因为我要赚新的病人的钱，不能嘛，对。
那是
而且
真
老病人其实你又有感情在，很多都变成很好的朋友啊，甚至大大小小全家我都认得啊，家里奇奇怪怪事情我都知道啊。那你不帮忙，他很麻烦啊。所以就变成说，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需要好的医生不需要养病人，正好相反，应该说病人痊愈了不要再来了。说我们有些病人是很担心，一直要来看。我说你拜托，你已经不会再发病了，请你发病后再来啊！不要，医生。看一看，看一看。那我知道，我说你发病再来就好。我说那么来不及，我说不会来不及啦，有办法就啊，不要，我要每个定期看到你比较安心。OK 啊，那就 OK 啊。通常老太太最多了，就老太太可能也真的，可能小孩子也没有在身边了，所以偶尔来找我聊天，可能她也很高兴嘛。
对，所以人到了年纪大，真的会有怕死吗？就您看的这么多病人。
会啦，说不太怎么不怕死，到最后，除非你真的道行非常非常高，还是有人会怕。我觉得不是怕死，我看到的大部分情况是怕凋零啦。
怕
你
凋
想走走不掉，那是一个很可怜的事情嘛。卧床，一大堆病，膝盖痛到不行，然后没有人走路，挨末了，那什么时候走也不知道，然后一直拖在那边，其实那是一个很痛苦啊。所以真的想走，能够很快乐放手就走，其实也是一种福报啦。
是的，这个话题，我想下期专门跟你聊，就是关于医生看待死亡的这个话题。好的，这是目前我现在总结的所有的问题了，谢谢李医生。然后问李医生一个最后一个小，就是大家又比较八卦，李医生平时最喜欢做的运动是什么？
最喜欢做跟最常做的可能有点
好，
违
最喜
背。
欢，先谈最喜欢做的。
我其实这几年其实最喜欢攀岩了，但是因为前面因为我跑长跑脚受过伤，所以我后来膝盖对我的手指跟膝盖的要求比较多，所以最近攀岩就少很多。
然后就变成了
跑步跟走路嘛，爬山呢，这些
跑
就
步
是
和走
腿部
路。
的运动比较多啦，因为比较简单嘛，自己家有健身房，然后自己有 treadmill，你晚上没事干。那我住普拉多 downtown 很近嘛，downtown 你知道普拉多到了很晚还是很热闹嘛，那
对。
说晚上出去看看人也好，散散心也好，顺便去走走路，散散心，那是比较常做的运动啊，因为最方便嘛，今天再怎么累。就算是有点感冒，你穿个跑步鞋，不要跑嘛，慢跑或是走路走到 downtown 再回来，没什么大不了，很好玩嘛。
对，因为大家比较好奇的是，李医生练功吗？
以前有啦，最近比较忙，就说以前有啦，以前也打太极拳啊，以前也做那林老师的五脏排毒法这些都做嘛，那老美的所谓的那个举重类我也做挺多，瑜伽我已经读大概瑜伽年龄可能25年了嘛，不止的，可能不止25年，我从潜水就开始在做瑜伽嘛，因为你念就是在 Stanford 念博士的时候就是变成就开始学潜水，后来变成潜水专家，这里就是比较高级的潜水员，那个时候就很重那种 flexibility 啊，跟那个所谓的 balance 嘛，因为潜水。其实潜水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运动，你什么都要慢，什么都要精准，可是又非常耗体力，所以跟一般很不一样。你看到那种划水划得很快，那都已经是初级潜水员，因为他很快就会虚脱。那要怎么让你的呼吸变得很慢，然后让你的身体很放松，可是又遇到这种大风大浪啊，这个船上晕得不行，船下在海里面浪很大，你又往下沉啊，越来越可怕。你要很平心的心情。其实上，我觉得潜水是一个蛮好的活动
李医生喜欢的运动都好现代呀，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然后最后一个是我的好奇心，因为每次跟李医生录视频的时候，李医生都会喝一杯茶，我每次都想问李医生你在喝什么茶
那今天喝 Earl Grey 啊，就是还蛮不错的。
？OK。
我其实最喜欢的是普洱吧，
哦，
身
普
体
洱、熟
果
普，
脯啊，熟普就是我比较喜欢红茶类了，
嗯，
发酵过比较多。那生普的话就是比较凉嘛，那夏天喝 OK，可是生普我觉得没有熟普的好。然后普洱是 Earl Grey 啦，Earl Grey 是也是熟茶嘛，熟
熟
红茶，
茶，对。
它是不是有一点那个柑橘的？就是英国原来是跟橘子皮、柑橘一起制作，所以它有另外一种味道了。
所以李医生应该会很喜欢喝小青柑儿。
但我没有喝过，也是哪一个生产的？
小青柑应该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国内现在特别流行，就是把那个就是红茶会放在那个应该叫陈皮吧？
你就会有点像是那个 Earl Grey 嘛，
对，
我
有
觉
点，对，但是那个一泡就是一大股，就很香，很香。
那像台湾的红玉吧，阿里山的红玉，就是它是应该是东南亚斯里兰卡的红茶移到台湾去种，然后它有味道改变，很不错啊。那中国大鸿福也不错嘛，也是红茶类，那是说是江南的普洱茶嘛，
嗯，我已经
对啊。
看诊之后很久没有喝过咖啡，现在已经开始喝茶了。
哈哈哈，我也很久没有喝咖啡，不过这一次因为去了印尼，所以他们那个有些当地的一些 business leader 送我的那个麝
咖
香猫
啡，
嘛，
嗯，
麝香猫就是那种果汁里麝香猫吞进去的来呢。
对，
那我当然就因为以前也喝过，那很久没有喝，那这次也就应景喝了一下。啊，但是其实
应景。
我不太喝咖啡，因为喝咖啡我觉得。我就是年纪大，喝咖啡对我觉得比喝茶影响大，因为咖啡毕竟很重嘛。那我觉得对我的晚上睡眠的程度啊，然后对我跑步的 performance 都有差，所以我其实如果是今天早上喝了咖啡，到了晚上，其实我觉得心跳都 OK，都正常。可是我上了 treadmill 还是跑，比如跑个 5K、10K 的话，到后来会发现，奇怪，为什么今天反倒3K 就开始有点怪怪？
啊！
就别人说我，或者说，奇怪，我今天跑了 1K 了，理论上应该是完全暖身很好，但是我。哦，现在这个所谓 runner's high 嘛，就导致跑步会让你多巴胺产生更多，你会觉得身体很兴很就不愿意停下来，也会想一直跑。可是你
对，对，
咖啡发现那个 runner's high kicking 的时候比较晚，比较晚
哦。
kicking，然后你比较早觉得不太对，然后你到 5K 你可能到了 5K 应该不会有事了，那 10K 比如到第七第八个 K 我觉得哦。差不多，我觉得快要跑完，开始有点想要休息了。我为什么一定要跑 10K？我为什么要这么偷这么累？那开始有点想要偷懒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说不行，因为我是就是后半段不是说你那么 enjoy，可是就觉得说你想把它跑完嘛。
明白。
你会发现，如果喝了咖啡，那个有点不甘愿，为什么要跑那么多？那个感觉会提早发生，实际上就代表说你的身体在抱怨
OK，哦，我刚好
了。
相反，我每次喝完咖啡之后，体我都觉得好
其
有。
实我在潜水的时候，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潜水了。以前潜水的时候是真的是，我觉得那时候做得不错。那时候念书很压力很大了，所以礼拜六、礼拜天基本上就泡在 Monterey 了，就是这边往南一点，就是
嗯，
那边了。
我们
就
那边
那你在 Monterey，我在 South Bay 嘛。那 Monterey 就是我会泡在人海水里面泡，基本上大概就是泡2天啦。就一大早去4、5点就出发，5、6点就到，然后下水，然后一天3、4次的 diving，然后中午就随便在船上吃。然后下午弄完后去旅馆，那 motel 那时候穷嘛，小孩子，然后这学生去 motel 住一个晚上，隔天再去3、4次啊。到礼拜天晚上才很高兴的把回到学校附近，然后那回去也不能休息，要去洗潜水设备，因为很多沙嘛。
嗯，
一个 weekend 就没了，就那个时候就发现有点混。第一年比较 weekend 都拼命念书，第二年到了 weekday 很认真啊，到 weekend 就跑出去潜水，就2天就耗在潜水里面。所以我很快1年左右就拿到潜水 dive master 嘛，中文你可以翻成潜水专家也好，我的台湾好应该是翻成潜水长啊，因为 master 这个字啊叫做他把它翻成长啊，就是家长的
班
长。
长，嗯。
但是理论上应该叫潜水专家，就 master 是那个专家。但是我们很严啊，那下水前24小时，至少我们学这一派，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啊，就是比较自律的一群人，24小时内不能喝咖啡，不能喝茶，不能吃垃圾食物，不能去麦当劳，不能熬夜，不能喝酒，因为要做很多复杂的事情，比如说单独一个人潜到很深啊，或是到我们好玩到了很深的地方，要两个要互换所有的设备。
嗯，
那你只要稍微出错，你大概就真的就命没了，你就突然虚蛙，那虚蛙就会得潜水浮病嘛，那个这个头脑里面的气泡突然破掉。那更讨厌是说，因为我有近视眼，所以我的那个 mask 要换的，我很麻烦。你因为到时候你隐形眼镜不对，那你又不能戴有度数的 mask，因为你的 partner 没有度数啊，换过去他看不见呐、啊。 所以你要怎么隐形眼镜在海下140 feet 啦？不是 meter，140 feet，大概30层楼高嘛，30层深。你要说要换 goggle 那个 mask，我觉得是一个压力非常，对我来讲是压力很大，因为我确定我眼睛闭起来，然后换过来之后戴好，再把它那个里面海水全部清掉，才可以张开眼睛，不然隐形眼镜就废了。那隐形眼镜废了以后就游不回去了，看不见，就要他才能把我拖回去。那以最早有作弊是因为我戴的有那个度数的 mask，但是我 partner 就开始 complain，达特利 Andy，那时候我们叫达特利，那时候还没有拿到达特，他说 Andy，你那个这个你画画给我看不见了，你的度数呢跟我，他是老美那个这个身体，他是 Olympic 选手，我的 partner 其中一个很好 partner，一个比我大不少，他原来是 Olympic 选手，他是游泳队的，没有真正去比过，他是 backup，就是一起送到比赛场地，就前面几名有受伤，他会加入那种，但是他是曾经是，所以那个不能比。然后像我们潜水长就是 dive master 要过关的时候要先考试嘛，那还没有学怎么样做其他事情之后，你先游泳要60趟，好，那个 Olympic 选那个那种池子就60个来回哈，60来回，所以是120趟吧，就是过去回来算一趟嘛哈，那。那我觉得我自己很会游泳啊，我就游，他发现他一般要上去，我说："哎，你放弃了？什么放弃？我游完了。"所以你知道那个体力是有差。然后他也是滑雪好手，他那时候带我去所谓的 Black Diamond 嘛，就是黑色。
对，黑
那我
道。
就觉得我没有那么厉害啊。他就讲说："哎呀，Don't worry, Andy, I turn, you turn。"然后我就说，之后我试了一下，就发现。Yeah, right. You turn, I fall. 对，不滑了，就直接拿东西滑滑到最下面，下面半滚、半滑、半什么到下面，我不上去 Black 了，不让你去就。
对，我觉得就是跟他们这些人出去就很可怕。我跟我老公滑雪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他告
对
诉
啊，
我
但
站起
是，
来，我
对，
说站不起来。
但是，所以说运动细胞每个人不一样，但是训练很重要。包括潜水，我刚开始潜水的时候，真的累到不行，因为。再怎么样，华人体力大部分至少我那个年代的华人，台湾来的华人跟美国长大又不一样，华人就是没有训练，我们不做重训嘛。现在这边长大的小孩子，高中就来做重训嘛。那你跟人家比，真的在海滩，你那个几十磅的设备在海滩，你只要走一下下，累到不行。而且海滩游出去跟游回来都非常累，因为海浪会把你拖回去。你四只脚爬，你说用爬的回来，说真的，能够爬回来算是厉害的，爬很累很累。所以，我们都会尽可能宁可留在水里面，不要上岸。所以那个时候发现哦，真的体力有差。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练嘛，后来我当 dive master 的时候，你那个几十磅的东西在沙滩上，我可以跑1个 mile 没有问题啊。然后我当潜水 dive master 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教人家，要带学生出去啦，这是一部分的 duty 嘛哈。那就看到两个老美很壮，然后年纪又比我轻很多，然后就两个都6尺多很壮，然后就说这小人这个 dive master 个子那么，虽然我快180了，但没有到那么壮吧？那你好像这跟他们比6尺多这个小孩子一样，你怎么带我们当 dive master？我说 OK 啊，fine，你到就知道。就他们到了水，因为新人在。水里面就开始乱，两个后来在水里面虚脱，我在海上把他们从外面拖进来，两个大汉
天
游
呐！
泳拖他们拖到海滩，拖到海，到海滩我就不管，你要自己爬要狗，反正你死不掉了嘛，就是你家的事情就留在那边，但是拖他们回来，所以那个时候体力练得很好，那后来就开始越来越着迷嘛，那。但是后来就是慢慢就是事情越来越多，家里事情也越来越多，工作事情越来越多，就开始 decay 了嘛，因为那个训练就不可能那么 intense 了。
所以开阔的眼界对于一个医生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前几年吧，5、6年吧，在网络上，中医被整个健身圈诟病，就是因为有一位中医吧，我忘了他是有名的还是没有名的，反正他就意思是说要少健身，因为健身出来的肌肉都是死肌肉，然后就这句话就被
不
臭
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就是说中医认为过度的损耗。现在病人问我啊，李医生，你去跑马拉松干什么？在中医来讲是反对你耗气要过多嘛？哦，
了。
健身健了很多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平衡啊，就说你都不去跑，你心肺功能会差，而且你都没有跑过，人生好像缺憾一些嘛。肌肉运动你也没有教你练得跟 Arnold Schwarzenegger 那些那么壮嘛，
对
因为那。
啊，
真正适度的练习并不会那么伤，所以我比较觉得中医本来就应该是中庸嘛。那古时候人。走路很多啊，连皇帝都要走来走去啊，马车很多地方开不到啊，对，你就是本身就会很多的劳动活， 对，所以就是，实际上就是一种训练了。就说你说他没有在做举重，他一天到晚爬楼梯，那天到晚住的地方都也没有电梯啊，你得要爬。对，你今天一个和尚从那个少林寺的下面走到少林寺上面要走很久啊。对，何况一般人也要啊。所以说，一般的劳动，现在人劳动真的少很多很多。那所以说你说你只打气功，你哪来的气啊？你去都运不。怎么运啊？说常跟病人讲，你站桩很好啊，你站个10年后你再说能够治病。你这病，你生病后才想要站桩，然后中医说站桩很好，能够治病。对啊，人家已经站个10年，或者人家本来气就很强，是有帮助啊。那你还不如去走走路啊，还不如去甩甩手啊，做一些简单的肌肉训练啊，做一些瑜伽，可能对他来讲比较有实质的效果啦。
对，所以大家
你
也
说。
不要太担心。
啊，很多人说打太极拳对病好，对，没有错啊。可是你太极拳才打几天，大部分的太极拳我去看都不及格啊。在这个公园里面，或是甚至有些教导的老师，根本的太极动作都不及格。哦，该弯的地方没有弯，又蹲太松，那造成腿会受伤。太极拳本来就是一种武术，是用来打架用的，防身用的，不是只有练气。所以它的原来所有动作都跟打架的动作有关系。如果你不能悟到这一点，你的气再怎么运，你不会运得很顺，也不会产生很大的效果了。那大部分人都是打一个形不打神嘛。所以
对，
说，
是这
你
样。
只打太极拳就想要身体好很难，除非我说你真的有个很好的师傅，你练了10年，OK 啊。我有念过，我以前跟你可能有跟你提过，跟其他人提过说，年轻气盛的时候，一起跟李老师的学生在那边跟诊嘛，很好玩的一个年轻比我大一点的人，那个他就说他练的太极拳练很多年，那我说那我空手道黑带，我跟你对打，我们试试看的友谊赛，好不好？然后他说好，然后我想说我就开玩笑，我就说我很谦虚。谦虚，我说我可以给你打5分钟啊，然后我就回，他就说好，那他也没换衣服，我就特地为了要显示自己很拽，就回去换道服，真的扛了道服，因为那时候我晚上会自己在练习嘛，所以我把道服黑带都带去，弄好了，结果一出手不到1分钟在地上，完之后，然后他来跟我讲说，哦，他小时候就是很皮，他爸爸是警察，一天到晚打架。然后后来在公园里面练打架，一天到晚踢踢踢树干，就是他练空手道，可能练我比我还厉害，一天到晚跆拳道、空手道，所以要踢树干，踢得很凶。一个老先生过去跟他讲说：“那年轻人踢树干干什么？一点用都没有。”这个年轻气盛的像小混混一样，就说：“那什么没有用，我打你就也被那个老先生马上就打到地上。”他就乖乖跟他练，所以他在台湾出国以前每天练8个小时，早上4点钟起来练4个小时，练到8点去上学。晚上回来第一件事练再练4个小时，然后他跟我讲，他搬到西雅图以后，他说我没有什么练啊，这10年来我都很涣散，但他所谓的没有练是一天练2个小时，所以我真的到了时候，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太极拳的伟大，就是说他年纪没有比我大几岁，但他练了很多年，不是什么深山的老先生多狂那个这个就是非常厉害的高人，他是一般的人，然后一般上班族，他是设计师啊，其实 Microsoft 有些博达的外形是他设计出来的，所以做得不错，应该是一些 game 的那些外形外壳是他设计的，后来他搬回台湾去了，他就手搭上去之后。就手搭上去哦，我还不知道我怎么出拳还没有出去，还没打到他的时候，我就已经倒在地上。他说他把我的气吸过去，然后转到地上去，然后我就倒下去。然后我听得从头到尾跟他说你在胡说八道，这个在物理学上不合理。他说没有关系啊，我胡说八道没有关系，可是你已经在地上。
过程不重要，结果很重要。
那是我真的体会到太极拳真的有人很厉害。
所以您当时有感觉到那个气吗？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倒在地上。
那。
然后我本来说那你要不要教我，可是他后来就因为跟诊他有他的时间，我有时间，后来他又从西雅图搬回到台湾嘛，啊，说不定他会听到这一段话，请他跟我联络一下。那但是你想想看，人家从高中、初中就开始练，练到40几岁，每天练，你要跟他比吗？当然不能啊。那他说他身体会不会好？我想应该还不错，至少以他的情况，他的太极拳练得不错，能够治病也好，能够自己治自己的病也好，我觉得合理啦。那其他人真的这样练，真的有几个太极拳练得好的？所以不要把这些西方的运动认为一定是坏啦，就说你适度都是好处嘛。因为当初太极拳也是你练太极，可能说难听点，前面第一年可能也没有给你任何动作啊，你这边挑水搬砖啊。
对，是这
那
样。
也是难动嘛，所以你挑水搬砖会比现在健身房轻松吗？不会啊，你的每一个砖可能没有那么重，可是老师傅要你一天搬100趟啊，
对呀，或者就是拿着砖不动，就待在那儿。
对啊，你进洞也静止在那边也很辛苦，所以适度啦，任何东西你举过重、跑过多都不好，但是你都因为这样的借口说你都不去练，也不是很好啦，因为
是这
人
样。
本来就是适合跑步的动物嘛。
现在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的太多了。我有很多不运动的朋友，就经常会跟我说，我不想长肌肉，不想练成那个样子。我就说，你知道长肌肉有多难吗？你不想长肌肉，你操的心
而
太
且
多
这
了
堆人
吧？
其实肌肉会松弛，更难看啊。
那是。
对，那 lean muscle 其实不好练，就是 lean muscle 其实是攀岩是一个很好的动作。你看攀岩的人都瘦瘦的，可是脱掉衣服说哇，这个精壮，就是他看起来体重很轻，因为你体重重，你爬不上去啊。所以它是肌肉的力量跟重量比例最高的其中一个活动啊。
骑车也是，
对，就是说他得要 lean，因为你不 lean 的话，你太肥了，你就上不去，自己增加自己麻烦。所以说他那种肌肉都很好，那你真的真的要你说真的，你看起来又壮又好又很圆润，是 butterfly 的选手，蝴蝶式的选手，你看他的选手都是前面看旁边看都是一个圆筒，对，就是那种是真的很不算是就是真的能够有用的 bulky 啦，那
CrossFit 的身形也算吧，
因为运动而训练出来的是很不一样就对了。
对，
所以你看，
好，
真的在爬山的人，那种一次爬7、8个小时负重30、40磅的人，其实你看见他瘦瘦的，他体力非常好，耐力
是
非常非常
的，
好。对，但是要小心受伤啊，因为每一种运动，不要以为人家可以跑、人家可以跳、人家可以爬那么久就可以，人家可能后面是10年的功力。不要像我一样被人家打倒在地上，我的空手道黑带好像没什么用处。不过那时候也体会到，后来我改学泰拳了。泰拳其实，厉害很多了，实战经验泰拳厉害很多的。但我还没有用泰拳跟人家打过架，所以我不知道泰拳跟真的跟太极拳厉害，你们谁会赢？我倒是不知道的。
所以听到这期的那位朋友，跟黎生联系一下，让黎生用泰拳跟你再比试一次，好
对，
吗？
现在他可能比我老，年纪大一点，希望我能够打赢。没有啦，我相信他太极拳会继续练下去了。啊，其实我真的要找他找得到，我有名单啦，我有导演老师学生名单，但是因为大家都忙嘛，那也没有好久没有联络，也不好意思去麻烦了。哎，我们再比一次好不好？我要取20年以来的，不知道20年十几年前的学识，那不行啦，人家搞不好练得更厉害，对吧？哪怕退休了，每天一天到晚打十几个小时太极拳，那我更打不赢
好
了。
吧，谢谢李医生，精彩的一期。
今天比较偏问答了，就是以后再拉回主
对，
题。今天比
就
较偏
是
问，
我把那个大家的一些小的问题总结，还有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个播客呢，是因为就是我想找李医生录，其实是跟就是看病没有太大关系的。因为李医生的很多病例，你可以在李医生的个人的网页和播客上找到。因为有很多人给我留言，就会想问具体的病例，以及比如说这个针灸怎么下针呀，或者是说某一个病的具体的分析。就是我们在这个播客上不做，就是目
这个
前。
博客一开始跟你聊就是比较偏非中医的部分比较多，不管
非
是
主。
八卦也好，就是另外的一些，就是在中医上比较少谈到的事情，我们找一个管道来聊一聊啦。就是说，比较不算是教学也好，问诊也好，这都是另外的事情嘛。那这个，
对，
那你像包括算命啊，我们前谈过，其实我平时很少谈这些事情
然后都让我咔咔问，
嘛，总
所
是
以就
会
是
忙忙的。
如果有看病需求的听众，然后可以去联系一下李医生的工作室，然后我也有留
直
方
接跟
式，
诊所联络就好了。
对，跟诊所联系，然后具体的病例或者想问问题跟病有关的，就到李医生的网站或者是播
最
客。
好去诊所啦，因为你网站你随便问两个问题，常常就是两个病症就想要知道怎么治，这是乱七八糟了。所以因为你讲两个病症，根本背后原因很多，那你不能
是
就这样。
的，
糖尿病怎么治？高血压怎么病？你讲都是一些名词而已啊，那根本不代表你身体的里面为什么不平衡。那很多人很喜欢这样问，你回答也不对，害了人。你不回答，觉得哦，你为什么那么拽，不回答我问题，这都不对了。OK，所以在网页上面，你问我问诊，我不会回答，我会说我不讨论个人病例。你在学习上有些问题，我觉得有些地方可以帮助到你，也帮助到其他读者的时候，我会回答。但是如果说我妈妈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不会回答，因为回答。不负责任啊！那另外，如果花很多时间，就算你写的长篇大论，我还是有自己的问题要问啊。那如果花很多时间跟你对谈对话，那我真的在诊所病人，我怎么去对得起人家？人家花那么多时间排队， 对，那当然要以病人真的要看病，以诊所病人优先。那你另外的问题，如果是学术性，我会回答；如果你要问病的话，除非你足够功力高，有些人我会回答，是因为我知道他功力不错，他写出来病症，他已经考虑到很多事情后写到东西，他只需要稍微轻轻一点一个盲点，那我讲一两句话，他知道我的意思。别人可能还是头昏脑胀，哎，李医生为什么这样回答？可那个问的人就知道我的意思，那就代表说我这样回答有意义吗？
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问的越浅的问题，我可能越不会回答，因为代表说你完全没有做功课，甚至说啊，这个东西要怎么吃，这东西网上呢你就可以自己查到的啊，你为什么要问
张
我
开
的？
嘴，喂进去就可以吃
啊，
掉。
因为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伸手问东西、拿东西，包
是。
括网站上就有写诊所怎么联络，之
对。
类的话，还要问说李医生怎么跟你联络？奇怪，那上面诊所的资料都写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不去查一下呢？那这个是现在年轻人，不是年轻人，现代人，很多年纪大也一样，一个坏习惯，什么都用问的。那你自己做一点功课，你连中药学都没有看过，去查一查这些中药的特性，你就会知道你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这网上现在网上也很多，DeepSeek 随便问两句，ChatGPT 问两句，人家都帮你查到。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去查，一本书在那边，你要总要翻开来才看，你才知道。你连翻都不愿意翻，那你就希望有答案。这其实对，其实是错误的想法了。
嗯，
所以就是说，我会建议很多事情自己先去查查看，查了做了研究不懂，那如果在念博士的时候一天到晚去翻研教授，早要被赶出师门了嘛。一定是你想过问过，然后觉得说这个问题你自己解决不了，而且你的问题有意义，那你需要老师来帮你解决的时候，才敢跟老师教指导教授提嘛。你没事去找指导教授，早就被赶走了。而且我的指导教授非常有名的一位指导教授，Donald Cox，他是被现代无线电之父，他已经过世了，然后非常非常有名。然后他就每次回答问题只回答两个字：It depends，看情况。我说，然后呢？我说，那我就开始自己讲答案啦、啊。啊，老师这样是 A 是怎么样，B 怎么样？他说，哎呀，It depends。他从来也不给我们任何学生一个答案，就是让你自己做研究。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其实是很好的训练。
是的，
他给我答案，我也不知道这答案是对是错，然后照他方法做，那我就不会比他厉害了嘛。
对，是这样。因为我们这期播客，哎，我们不是这一期，我们从刚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我就把李医生所有的网站呀，还有包括个人的播客，我都已经贴上。就还是有人会留言问李医生的播客是什么，怎么样找到李医生，怎么样找到李医生的工作室。然后我就想说，如果你打开 Google 或者是百度，只要搜索李医生、李宗恩医生这几个字，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内容。
所以这些人你帮他远程看诊也会是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他可能觉得他的问题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他自己对他自己病情完全不熟悉啊，你问他一问三不知，然后自己治疗也不准，就变成说你自己都没有做到一些基本的功课，你要怎么帮忙人家帮忙你嘛？很多时候像癫痫病人可能一开始吐到不行啊，那 OK 啊，那癫痫发得更严重，那就跟我讨论说，我认为为什么有必要做？那你的病人如果是小朋友，当然不要让他受罪；大人的话，那这个罪，这个受这个罪是值得的啊。哦，比如说你异位性皮肤炎也好，你很严重的牛皮癣也好啊，很多时候要发出来啊。你发出来过程中，哇，那牛皮癣长得更大。那我一开始我都会解释啊，那很多病人不是啊，少数极少数病人。跟他解释没有用，还要一直到问。然后清肝胆一开始会不舒服，跟病人讲说要4到6周，基本上才可以清到稍微有点样子。啊，吃了两副药，哇，好苦，好难吃啊！医生能不能不吃啊？这样很难受。我说，那你当初为什么说你再苦的中药都愿意吃？只要病好都什么都愿意，然后上吐下泻都无所谓。就说很多病人自己要负责任啊。现在的人就是很多时候把责任都推给别人了，这是现在的文化下这种素食文化下的一个很烂的一个结果，就是把自己的事情都推给别人，他觉得都是别人要负责了。OK，他自己不愿意去努力，那你的教练再怎么厉害，教你怎么游泳，你不愿意下水游，我相信你也不可能比赛赢。还是要自己去练呐、啊，教练只是教练嘛，对，那你不去做，教练可以教一些方法，教一些东西。那中药当然比较直接，你给你一些东西吃，但是你总是要选一些比较好的药材啊。我们有病人看了3个月效果没有啊，然后在这边骂说就觉得不没有效果，说那我跟你讲换一家药店啊，不要，那是我舅舅开的药店一定很好啊，那是同仁堂药店一定很好。我说你就听我的话，在你放弃之前换一家，就换了以后2个礼拜就好了。药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呀、啊，对，所以就是很多的细节都有交代过，有没有照着听、照着做？没有啊，哎，常常我问病人说：“你看诊这一次啊，上一次3个月前，那你吃了多少副药 答案就是我都有在吃啊，然后这几个月就回算给我听多少副药。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能写下来？你这次买这家买了5副，那一家买了10副，然后各有什么差别？总共服了多少副？很多人说一直在吃，实际上你去看他，其实他没有吃多少副药，他觉得他一直在服，这两天生病不吃，这两天出去玩没有吃，啊，这一包药煮坏了，所以你是直接去记录你多少副药，永远比较有帮助嘛。这些很基本的东西，很多病人不会去注意啦。那越不注意，当然你的疗效就有可能越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治疗好，通常都是配合，就是好病的人配合得很好。那有问题直接跟我们讲，你觉得治疗不好，你跟我讲啊，原因有很多我可以解释，或是我真的有盲点都可以解释，而不是说故意跟我讲好话，或是不肯跟我讲啊。现在因为治疗都还不错的时候，大部分都会直接跟我讲，因为我也不会受到伤害。啊，李医生这次吃没有效，没有关系啊，我可能再做一个打一个底，或是我少忽略什么事，或是你药材有问题，我会直接讨论嘛。所以不需要跟我讲好话，直接跟我讲有没有效。很多病人讲故事讲很多一圈，然后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从头到尾问的答案呢，常常所以现在有时候说，哎，李医生，你这个礼拜有几个次，好像病人讲话，我就是我讲话比较激动，为什么？我说因为我问了半天，同样是我很客气问了同样问题，讲了半天，病人还是没有把答案讲出来啊。那一整圈，然后答案还是没有出来。那如果你答案出不来，他们绕一整圈，代表你根本没有去观察你的身体嘛。所以病人的自己学习很重要。那一旦病人不是一开始就知道，所以一开始看病的时候，医生都会去带病人嘛。就是我说你要注意这个啊，你要怎么样？你问的问题你要多观察，拿个本子写下来啊。可是很多病人并不会真的，一些啦，不要说很多，一些病人不会真的做了。但
就
是
是
你自己不努力，那通常这个回到什么重病跟轻病，通常重病的病人最乖嘛。因为他马上就出了问题啦，或者他家人最紧张，爸爸妈妈癌末要死掉了，小朋友就非常紧张的记录啊，就回答问题啊，注意药材啊，记录反应啊。越轻的病人啊，无所谓啊，今天吃一吃，明天不吃，今天药材随便买，甚至于一包药煮3次，哦，那煮一次觉得太浪费钱，再煮第二锅头再继续煮，那药性完全变了嘛。然后自己在家捡捡啊，这个药听说不错，加进去那个药听说有毒，把它拿掉，那都会很有时候会有，对啊，包括今天看病啊，就打死不肯吃细辛啊，他觉得细辛有毒啊。那明明那个心肺排毒汤，国务院发布的心肺排毒汤就有细辛的6克一天啊，细辛有毒这是一个误解啊，是古书上面有解释啊，这个都已经讲过，科研也做了很多，可是就是有人不愿意吃啊。那所以这个情况下，别人说，那我们会觉得说，你如果不愿意吃，你就自己想办法。所以我现在会比较硬啊，你不照我规定吃，那你在浪费你的钱，浪费你的时间，有那么多病人等着要看病，那你的钱又不是像马云一样有钱，何必让你浪费钱？你就另请高就嘛。
所以看病的病人，大家一定要听话，听话。
所以我觉得医生有点硬，可是其实医生我在骂人也好，我在比较硬，其实是帮病人。病人觉得说我可能硬，为什么会凶起来？因为我不凶，他听不进去嘛，不听不进他浪费钱嘛。我不要养病人啊，养病人简单啊。
比较起来，感觉自己好贵，
对
都
啊，
想
因为。
自己鼓掌。
所以就说你养病人是很不负责任的态度。那问题是，你宁可把病人骂醒，那如果他醒不来，那你就换一个医生嘛，对吧？何必要那个？对，所以说重点就是说，病人自己要觉悟啦。你请一个教练，你就是你今天请一个律师，今天不小心在路上发生一事情，比如说因为这样子害人家死掉好了，或者怎么样，那你请个律师，你当然事情要跟人家讲清楚啊，你不要隐瞒律师嘛。所以我遇到也有一些好的病人，就是我遇到一个，他好像上法庭一样，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会自己辩解。我说没有，我绝对没有这些症状啊，没有啊，所以说啊，这个我说，反正他就往好的方面讲，好像觉得说不愿意把他的病情跟你分享嘛。因为说真的，你不是一个杀人犯辩解的一个律师，你也要知道你为什么杀人，杀人有什么凶器。但律师有责任保护你嘛，就尽力帮你辩解嘛。那医生也是，你要尽可能讲出来，不是说医生是一个法官判你有没有罪啊，你健康好或坏，你健康几分啊？当然希望啊，医生认为健康比较好。医生认为健康好对你有什么好处？是你真的健康好才有用啊。所以就是说，对医生来讲，其实上你越诚实、越观察越细、分享越多，其实医生知道越多。但是不是每个医生临床会介入那么多啦？很多医生，国内医生看5分钟就结束了嘛，这个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实嘛。那在国外不太可能，至少我不会这样，至少就是会一个医生、一个病人会看挺多时间的。那大家可能在国内习惯，甚至在美国也习惯，一个医生就看你5分钟就开药。那你会觉得李医生你问那么多干嘛？你好烦哦。对，那就变成说，那其实上那是害了病人嘛。所以其实病人知道越多，讲越多，其实通常越有效啦，越能够知道细节。可能讲了20分钟都没有，都不相关，都是闲聊也好，可就是最那一两分钟，一两个点。 哎，你知道说他可以突破吗？
嗯。
所以检查病人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所以病人能够配合越好，对他自己是越大的忙嘛。因为我如果只要问一个睡眠，就问了20分钟，那其他吃喝拉撒睡什么，其他的就问得很短了嘛。你总不能每个事情问20分钟，一个病人看3个小时，对，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对吧？所以就变成说，病人越能够配合，越能够自我了解，然后相信医生有点像是一个很好的律师跟你配合。你今天杀了人，放了火，做错坏事，后悔也好。不后悔也好，不重要，重要是你要把整个过程情况跟医生分享，由医生来帮你决定你在法庭上怎么去操作嘛，就跟律师这么在操作。那生病也是一样，你真的不能借手机，你也可以跟我讲，不要骗我嘛。你说一天玩10个小时，你不能借，OK 啊？那我知道说，当然我会骂人，可是问题是，那我就要想办法让你借手机啊。那再开始治病啊，就是你越诚实，越对自己越负责任，通常是越容易治病啊。
对，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谨记，找医生是，就是如果像我这样自身是病人，找医生，这医生是帮助你的人，就是你不要怕他来 judge 你，一定
对啊，
要。
可以说，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医生，你就不要来找他，你就多做点研究嘛，对吧？年轻一点会遇到这种问题啊，医生到底厉不厉害？那是不是自己宣传是什么？那你就说，那你就不要，你回去做完研究再。现在我如果听到这个很少了，一年会有一两次，有些病人哦，我是听谁谁谁讲你很厉害，或者讲你怎么样，不要说自己往脸上贴金，那他这样讲，可是我怎么知道呢？那我说你不知道就不要来看我。你知道再说嘛，你做完研究再说嘛，我不需要去 convince 你我有效果嘛。
对，
医生故意说服你，我有效果，那就浪费时间啦、
是
啊。
的。
挑一个比较不重要的问题，对你生命没有影响的事情，先帮你解决哦。比如说你癌末快死了，可是你有便秘啊，我大量供你的便秘出来，就啊，医生有效，害死你啊！对，所以我现在不会讨好病人，我就跟他说，你就是这样子，你开始不舒服或者问题，哦，你有这个几个重要方向要处理，你前面两个你最担心的事情，我认为根本不重要，你第三个你绝对不担心是我觉得很危险，你要我治就照我的方式，因为我才可以帮助你。哎，那这样的话，其实通常听话的病人通常是最好了，通常最容易。但也不能说盲目的听话，有什么奇怪的反应，但要跟我讲了。不是说盲目，但至少就有点像是一个 partner 在互相在讨论嘛，就是我们互相帮助嘛，你帮助我就是帮助你嘛，那两个互相讨论，那我轻松你也轻松，然后今天有什么特殊的变化，我们都可以一起帮忙 handle 嘛，对不对？OK。
好的，谢谢李医生的分享。
OK，下次
谢谢，
再聊。
我们继续
OK，
就
拜
拜
拜。
拜啦。
拜。